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如果能够穿越回90年代，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家人要买房子。
无论你承不承认，还是说相不相信，现在的话应该是新一轮财富的这个分配。
我现在甚至会后悔当时怎么要买两套。
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现在真的还有必要结婚吗？
房价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比如说我降到20%-30%的时候就不能再降了。
就是首付可以降，利率可以降，但是房价你不能降。
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人，尤其是关注房地产行业的人，出一个政策可能现在都麻木了，
我会被吓跑了，
他会觉得还有，
对对对，
还
有什么，
还会有出，
你们还要干什么，
对对对，
叫什么上赶着不是买卖。
对，
告诉你一个规律，三点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Hello， 大家好，记者下班了啊！今天下班，咱们说一个有的人扎心，有的人又觉得有点庆幸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买房子
这个事儿，热度持续太久了，感觉这么多年每每提到，大家都会讨论一番。
对，谁能不买一个房子呢？是吧？那我呢，先说说我这期的人设，我就是滴血大房奴，我滴着血的大房奴啊，阿福。
大家好，我是纠结多年终于决定暂时不买房的一姐。
哎，大家好，我是上次2月14号情人节来录节目的时候他们问我谈不谈恋爱，这次他们来问我买买房的卷圈。
啊，对，我们说明一下啊，小黑又休年假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把卷圈拉来跟我们一起录这期节目，
就一到关键时候就把卷圈拎来。
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房子，那他呢就是房地产自媒体人道士君，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士君，我呢就是在房地产陷得无法自拔的研究小专家。
你看，无法自拔研究小专家。大家如果在关于房地产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在评论区里留言哈，到时候道士君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好不好？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为什么说房子呢？因为现在历史最低首付比例已经来了哈。我相信大家肯定最近都关注新闻了，现在呢首付比例15%已经成为各地楼市的一个政策标配了哈。截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有像武汉、合肥、长沙、西安、海口、厦门等很多热门城市都确认了首套住房首付比例不低于15%，二套房不低于25%。在一线城市当中呢，像深圳啊、上海啊，都将首套房最低的首付比例调整为了20%。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最宽松的政策已经来了呀。
我记得当时还说过，好像全国只有3座城市还是4座城市是没有完全的取消限购，其他基本上都已经打开了。
现在有超过80%的城市已经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了。
就是从3月份到现在吗？
不止吧，应该从今年初吧。
啊，也就是进入24年以来。
其实就是从5月17号吧，是这样吧，道士君？
不是，他是从其实的话，咱们那个正式的话，就房地产所有的这个宽松政策放，不包括就是首付，因为刚开始的话，首付是30%嘛，对吧？后面的话也有调到25%的个别城市，然后到现在的话有调到20%的，现在的话才到了15%，它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渐进式下降。
对对对，所以说从2022年其实就开始了，就部分城市就开始从先从3线城市、2线城市，然后逐步2线城市的这个数量就加大，然后再到后面的就是这个1线城市再跟风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节奏，包括天津也是一样。
就这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啊，就其实简单来说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门槛低了，还是说成本低了？就是怎么去解读这个？
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估计现在一大波的这个买房人的话，因为每天的话就是，我是从去年的时候就咨询买房的人特别多，但是今年的话咨询买房的人就不多了。他为什么不多了呢？是第一，他想买的人他就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就是更观望了，就是不敢买了，这是一类人。对，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我想买，我手里头还有钱，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干什么事儿了，那我干什么呢？我还是买房吧。买房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那我这个首付呀各方面我还不够，对吧？ 他就把他的整个的首付门槛给降低了，就说白了就是把你购房的这个上车门槛降低了，但是成本并没有低。你比如说拿咱们现在的话，就是包括天津不也实现了这种首付的15%的这个比例了嘛，就首套的，然后呢你拿100万去算个账吧，你算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概的话以前就是你30%的时候，你的那个总的那个付款的那个就是你还的款，然后大概的话应该是100多万吧。然后但是你现在的话，如果说你是15%的首付，那你就多还了10几20万块钱。
嗯，
就是它的总还款额是涨的，然后你的月供也是涨的。
嗯，
以前可能花个3000多块钱，现在就4000多块钱。就是它是你把你上车的门槛给你压低了，但是呢无形中的话把你的这个杠杆啊拉得很高。
嗯，就杠杆太高了。
不是，那这样它能刺激楼市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一算或者一咨询，那觉得还不如之前合适。
嗯，
那能刺激得了楼市吗？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无论是现在就是放的这一波这个宽松的政策也好，其实它是不单单是只降首付的，你会发现它是多个政策的话就是叠加的一个效应，对吧？
贷款利率，
你比如说我降首付的同时，然后我把那个贷款利率有同时给你降了，对吧？你不是月供还的多吗？我把那个贷款利率再给你调了，对吧？然后它就是一个组合拳，它不单单是这个。有的人可能说啊，那你是外地的，你在我本地买不了房，限制了，对吧？那我买房落户，对吧？
嗯，
就是它是一个叠加的这种政策效应在里面的。
嗯，
就是所以说你说的这个一部分人，他就是政策出台的，他不单单是针对于一类人。你比如说我把首付的门槛降低这个事儿的话，它其实针对的是刚需的人群。
嗯，
就是我没有钱，
嗯，
那我也钱不够。那我还必须结个婚，然后我还必须得那个买个学区房的这种，对吧？那我就会，他就会去那个把你的门槛给你降低，他是吸的这部分人群。如果说还有一部分人群，你会发现这两年的话爆发的就是这种改善人群，对吧？改善井喷的这种需求的人，买豪宅的，买那个高端住宅的，进行那个二次三次改善的这种，那这样的房子的人呢，他是要需求要把利率降低的，或者是其他政策的。
那像我们这种买完的人，我们只能滴血了。
哎呀，你说的这个问题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呼声最高那一波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存款利率的降低的，对吧？那个时候就是降了一波存款利率，就是我买完房了，我比如说27年买的，28年买的，我当时利率特别高，对吧？你比如说不管你首套二套的话，基本上的话利率有5点多的，对吧？还有更高的，有就咱们天津还算好的，你像比如说有的城市的话可能6点多，像河南呀，还有其他那种城市的话比较特殊，然后呢它的利率就很高。等到你去现在的话再回头看的话，你整个的这个资金成本压的就很高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就呼吁存款，就是存量房贷利率它就是去给下调。但是去年的话各个银行也去做这些事情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再出这一波政策的时候它的利率会更低了。有的可能公积金的利率的话都2.8几的时候，
对对，
那么你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很多的那个存量的这个房贷利率和你现在买新房的这个利率，它的差额它又开始倒挂了。就咱们用咱们行话说，就又开始倒挂。很多那个去年买房，包括前年买房的人，又站在这个高岗上了。因为你 LPR 的话，现在已经就是连续2个月没动了，对吧？那这个情况下呢，很多人是，包括就算你动的话，也得明年到你这个，对吧？贷款的那个年限，在明年一轮的时候跟着才去浮动的。但所以说那你这一年的话你就还在站在这个高岗上站着呢。所以这一轮的话就是很多人在呼吁这个存量房贷利率的一个下调，也是有这个原因。
是呢，你说现在啊，听道士君给我们分析了一圈，我觉得啊，你说让普通人觉得到底这房该不该买呢？
嗯，
咱都甭说别的，我今天跟我妈说这话题啊，我妈一个60多岁的老阿姨了，他都说这么多政策调整完了以后不就是为了让你贷款吗？现在国家不还卖债券吗？他说
对，
就是债券出来以后很多人都抢啊，都抢着去买，那不就是还是最后掏的是老百姓的钱吗？这是我妈今天跟我说的。我说您说太对了，无论是买房子还是买债券，最后都是把你的钱给掏出来。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在这一轮里吧，就是确实像刚才道士君说的，你就会算得更仔细了，怎么回事儿？我就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我是经历过这个中国房地产这个大爆发这个过程的。当时我觉得虽然那个真正的那大爆发是我没有赶上，但是当时感觉如果买的话没有赔，没有说算，没有说那个 利息多少，首付多少啊，
嗯，
斤斤计较的。当时真的是你只要交一个首付，那个房子就不停在涨，不停在涨。
是
前一段我有个姐姐在北京，她刚卖了一套房，也是为了改善，是在二环那块吧，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她卖的是600多万，其实已经亏了，最高的时候能卖800多万，但是降的现在卖600多万。我说那你这个房子还是那个损失了一点吧。我说你当时多少买的？她说当初是5000一平买的，
哦，
现在是6万一平卖的，
就看你入场的时间嘛。
对，所以你那么算的话，那个时候你真的是闭眼就是赚钱。
对呀，啊，你看现在好多影视作品里不也是这样吗？
嗯，
但凡说到如果能够穿越回哪个年代，90年代，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家人要买房子。
嗯，所以这个现在首付这么低，这个门槛降低了，对大家有拉动吗？
先说说你买不买吧，卷圈。
对，这是真正刚需啊，这个适龄男青年。
不是，上次录节目的时候，我在记者下班，然后大家问我有没有对象，想不想谈恋爱。这次问我买不买房，是不是下次我再来录节目，就是问我生不生孩子了？
不是，你没房子，谁跟你谈恋爱啊？对吧？
但是这个不是反过来的吗？你不结婚买什么房啊？
早晚得结吧，是吧？
问题就来了，
这问题我自己也会画个
问号。问题来了，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现在真的还有必要结婚吗？
就不结婚，自己也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呀，
那就不着急了呀，他甚至还可以再跌跌，对吧？
而且
好多人应该都是这心态。
对，卷圈一个95后是吧？
啊，对。
像你周围朋友，你这年龄的这样的多吗？还没结婚，然后需要买房或者不买房的这种？
我身边就是分为两个极端情况。就要么就是早八八的上大学刚毕业，比如说22岁大学毕业，还没读研或者读之研的，就结婚了买房了，这是早八八一波人。剩下一波人就到现在没结婚没买房，就是两极分化，没有说中间的渐进的逐渐买逐渐结，没有这种的。
那这两波人要是见面的时候鄙视链是？
这两波人不见面，见不着面，
两个世界。但是刚才阿福说那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我记得当初中国房地产就是大爆发的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的丈母娘推动了房价上涨，就是丈母娘看你有房子才让闺女跟你结婚，房价于是不停的涨。
现在也是这样。
其实那个刚才就是那个一姐是吧，说了一个很鲜活的一个北京购房，包括那个现在卖房的一个例子。其实我是前一段时间我一个小姐妹吧，在那个北就是天津这边的河东区，也是就是市内中心的6区里面其中一区。然后呢，他是250多万买的这套房，然后还是不错的那个河东的地界儿。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卖掉了，然后卖了190万，然后基本上的话是加上他的装修亏了100个吧。就是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可能现在的人，你说刚才就是说到这个问题，我把门槛都给你降这么低了，你怎么还不买，对吧？这可能是现在就是上层可能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达到一个低点，你怎么还不入池还不上车呢？你怎么还不买呢？其实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房价在跌。这个是逃不过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前段时间517这个大的这个实施级吧，算是救市的政策出台之后，很多人说出台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它背后有个锚点，锚点的房价的锚点，就是我降到了房价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比如说我降到20%-30%的时候就不能再降了。所以说它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数据核算出来之后，那我必须要把这个房价的这个下跌的这个遏制住。
你说这锚点是房企自身的这个锚点还是
市场？
不，这个是就是一个行业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就房价的话就不能跌到就是就是整个统就包括全国范围内，它不能下降到30%。如果下到30%的话，它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强制性的政策，就会给你去做一个
救市。
对，
是不是？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如果说房价还在涨的情况下，比如说我明天我告诉那个一姐或者是那个阿福对吧，然后再告诉这个
卷圈
是圈圈叔是吧，
卷圈
叔
没有小孩不是叔
小圈圈
圈叔
就是走点。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那个适合的一个昵称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你会发现的话，如果我明天我告诉你明天房价涨1平米涨20万，你看你买不买，你借钱你都会去买。
就
是信心问题。
这个现在的点就是因为它房价在跌，很多人对于预期还跌不跌还跌多少然后不确定，它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这是现在很多人入手不买房的。你要说没钱吗， 很多人的话还是有钱的，那银行的存款的话蹭蹭蹭往上涨嘛，
嗯，
对吧？嗯，
你刚才说这30%这个锚点，比如说是降到这之下，是不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这种稳定都会造成影响啊？
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说那种致命。毕竟你说一个这个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下来的话，房地产的话绝对是占的，就是这几年的话，它不管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占的分量比较重的。你包括从那个咱们2022年、23年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房地产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支柱行业，对不对？
嗯、
所以说，对它重新强调这个事情，说现在的话，很多人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房地产，然后去让整个经济的话再快速走行。起来，其实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东西去替代。你包括现在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要发展，要去做一个行业的一个拉高，或者是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周期，它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对，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对对对，所以说现在还是需要房地产作为一个，我更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房地产现在是一个底盘的一个稳固的一个作用，就我把你稳住了，我再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哎爆发力或者是新质这种生产力，哎，我去锦上添花，这个是可以的。
嗯嗯，哎，刚才说卷圈啊，卷圈毕竟他还年轻嘛，
嗯，
后面路还长着呢，还可以有选择的机会。
哎呀，哎呀，
但是一姐，我可知道你是有好多次想要出手啊。
嗯，我觉得我这个经历也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当初就是一直没买房的一方面原因是自己意识没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是女的，然后家里没有这个迫切的，没有丈母娘在催，对吧？
主要你妈就是丈母娘。
对，所以我觉得是错过了一些了、
嗯、
但是后来也是赶上了一波红利，是我们家有个老房子拆迁。当时拆迁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拆了那个可以再改善一套再买一套，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房价在不停的涨，但是我自己的钱涨得没有那么快，我的工资没有涨那么快，所以我当时就用我的名字和我妈的名字一块儿又买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把拆迁那部分钱放里之后，我还贷款了一部分，就把我的公积金包括一些商业贷款然后加一块儿买的现在的这个大家一块儿住的这个房子。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做都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当时还算是低点买的，就是说钱投入进去之后它还是在涨的。
嗯，
我现在甚至会后悔当时怎么要买两套。
嗯，就是当时也是能够负担得了的、
嗯、对对、嗯、你当时哪怕就是稍微紧紧也还可以，因为它不停的在涨，但是等到我再想买一套房，我想再买一套就单独我自己房的时候又赶上限购了，那个时候就是我如果买第二套的话、嗯、是没有资格，就完全没有资格，2017年
之后了，
对，就完全没有资格、嗯、还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你除非是全款完全没有资格，然后又等等等等 等到后来是可以不限购了，然后我就在看房，但这个过程中房子就在不停的降价，而且各种声音非常的混乱，一会儿涨了一会儿降了一会儿这一会儿那，我就一直没有决定，然后直到最近吧，我又重新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吧、嗯、这个买一套房子其实也算是刚需，但也不算是刚需，因为其实你想找一个地方住这件事并不难，我可以租房，对吧？然后但是这个买房这个事儿，尤其我需要贷款买房的话，它对于我相当于一种理财，那我现在把我的钱放在这里做理财其实是一个不太合算的一件事儿，而且我这个钱如果我把它存到银行或者存到某种理财产品中之后，它的利息足够我支付房租，而且它没有涨，所以我支付房租的话比我买房合适，所以我这个两方面需求就都能够达到了、
嗯、
除非它在不停的涨，那我这个利息是够不着我的房租的。
嗯嗯，
对，所以我现在分析只能说我现阶段觉得还是没必要现在去买。
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还是骨子里会带的这种期待，如果是能有条件或者是不要被市场左右的话，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当然这还有一个你的承受能力的问题，年轻人买不起房，因为他的现在都在降薪嘛，你的待遇水平和这个房价它就非常不成比例。
对，我觉得
很难去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嗯，我觉得随着这几波的不停的变化，尤其这史诗级啊如何如何，现在人们的意识也在变。
嗯，
比如说卷圈，可能对自己有一套房子就没那么执着了，就随着
有地儿住就行了呀。
对，就是现在人尤其年轻人，我觉得他的很多想法是变了，比如对结婚已经不那么执着，对生孩子不那么执着、
哎、
相应的买房 对吧？
就是有地儿住，然后我觉得比结婚生孩子有意思的事儿多了去了。你比如说，众所周知，我爱管鸟。我现在想的就是，我比如说我有一同样的一笔钱300万，比如说买套房也可以，全世界看鸟也可以，那我肯定会选后者。
嗯，
前者的话就是你买了房就在这个地方，你被拴死了，还房贷住在这儿，然后你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去别的地方再买套房换个城市住。然后但是后者的话，300万足够你在全世界住好久了。
嗯，对呀，对呀，
嗯。
嗯，
那道士君，你有没有觉得跟你咨询的人或者市场本身的人们的认识在发生变化？
其实是有的，像跟那个卷圈一样的观念的人也有，因为是他们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很年轻人，就是90后，要不就是00后，然后他们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说，那我买这套房并不是他自己想买。
嗯，
他问我买的时候，他说能，我能不买吗？我说你可以选择不买，然后他说这是我爸妈逼我买的。就是他爸妈的那个观念里边，你想都是80后嘛，80后这一代人确实挺那个啥的，然后就是承载了很多哈时代的使命在身上，所以说他们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早的就是拥有一套房。像前天吧，是一个那个天津大学的这个博士生，算是博士后了他，然后呢他是外地人，然后他爸妈就得让他在天津的话就是买一套房，但是他不想买，他跟这个卷圈的这个思想概念特别相似，他就说我现在读博安博之后，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要不要在这个城市呢，
对，
我买它干嘛。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那我对于就是这个房子的话，我需求没有那么渴望，比如说我也没有着急结婚，然后我也没有着急要孩子，没有学区的需求，对吧？然后呢我结婚的话我还没有那么太大，我现在是能吃能玩能玩能乐的，然后不需要就是被一套房绑在一个城市或者是这样的，就跟他的想法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他最后还是买了，花了400万买了、
嗯
哦、
行，改了一个条路。
对对对对，他还是买了他那个房子，因为他爸妈他们都在这个天津的话就是有一套就是属于自己的房子、
嗯、
所以说给他这边算是。因为现在确实那天也有一个朋友就问，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买房了，就像我那个河东的那个小姐妹，她呢就是说我现在我是把这个房子卖了，对吧？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还款压力了，但是呢我现在手头有闲钱了呀、
嗯、
我这闲钱该干嘛呢？
嗯，再买房。
我不买房我该干嘛？
真的
他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路径去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去，可能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还是买房，就这个是现在就绕不过的一个话题。你包括好多人说啊，那你去这个香港或者是那边利息高，银行利息高，对吧？那我去存一个，但是你对于咱们就是来说的话不太现实，就是很多的问题就约束了你这个资金的这个，哎，大家伙都想要资金升值，对吧？最起码保值的情况下能升值，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可能可选择的方式是很有限的，股票不敢投，对吧？然后可能今天的话就是还平在这个太平线上的，明天的话就直接给你跳价了，这根本没法接受。有的人可能心脏好的还能接受，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也玩不了那个，确实它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而且的话还有散户跟这个大户的这个区别，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话就是投资的路径还是比较窄的。
嗯，
这也是像卷圈他们这样的人、嗯、可能就是年轻人的话，他我觉得更何况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新兴的方式，就是他们更趋向于租房。这个为什么就是现在的包括这个租赁这个市场，包括这两年从去年时候你会发现，尤其在上海呀、苏州啊还有北京这些城市，就是他的这个租赁市场突然很火，你会发现它的租金的这个涨得也比较快，而且尤其是就是这种市中心的老破小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对吧，会涨得比较快。但是天津这边的话，就包括二线城市的话，它还没有把这个租赁这个市场就是去做起来，它可能就是租售比的话还是不达不到一个就是很预期好的一个状态的。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你看未来的话，就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国家也在引导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保住房，对吧，然后做这个租赁住房的这个事儿，然后他们都在做这个事儿。其实这个的话才是未来，就是也算是就是房地产平衡的一个算是一个工具吧，一个手段。所以说他们就是年轻人这一波的话，租房的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多。你像包括前一阵子，你看我看了一下上海啊、北京啊还有天津的这些城市里面，他出的这个就是这个长租屋，这个就是保障房的这个长租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房子一出来，你根本抢不上，很多人你早就找关系都能抢不上。所以这个也就是侧面验证了一个现在目前市场上，就是尤其是 90后、00后这一波年轻人的这个需求，他们的观念就是已经价值观呀、啊，包括就是这种对于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呀、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以前还是不太一样。
哎呀，听得我好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啊！像我们这种已经入了当了房奴的人，想跳都跳不出来啊。其实我觉得啊，特别能理解刚才道士君说的，有一些家长的那种心态，就是希望孩子赶紧买一个。可能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个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那些阶段，他是既得利益者。
嗯、对，
就像你说的，原来5000块钱买的，现在即便从800万降到了600万，他依然是赚的。嗯、因为我确实是因为结婚比较早，所以我很早就经历了买房子这个过程。从最初，我跟我老公的那个房子应该是我婆婆买的，
哎、
就是一个一室，大概30多万、嗯。但是当时呢，他赶上第一波，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涨的那波之前，他把那个房子卖了，买了一个120多平米的一个跃层，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房子。就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当时那是一个100万的房子，没过几年，大概5年左右吧，它就已经涨到了200万。但是那个时候还是2014年底，嗯、其实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那个时间段，从2014年到2015年。但是我们当时2014年就觉得这个房子是个临街，还是跃层，6月7每次要爬那么高的楼，所以当时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我们说要换一个可能孩子上学离市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学区房，所以就不用考虑学区房的问题、
哦、
就买一个离学区房近的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哎哎、
然后当时把这个房子卖了，是卖了200万左右。那个时候市场还是很平淡的，其实我很快就看上了一个中心城区比较老破小的一个地方，那个房子呢是个小四室，而且还是两家一块卖，你就想当时它是多么的复杂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关系，但是它那个房子还是很好的，离中心城距离孩子上学非常非常近，步行就可以。那个房子当时我记得是230万，我们俩东拼西凑拼出来30万块钱才能把这个房子能给它买下来，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是个公产房。230万我买的时候大概是2015年12月份，到2016年3月份的时候，我这个房子已经涨到了360多万
啊，
就是那个市场是2015年，其实是2015年。
你买的那个节点很好。
对，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接近年底吧，或者年中，其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嗯、
跟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个政策非常非常像。当时也是降利息、降首付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很快这个市场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它就活起来了，就活过来了，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你想，经历了3个月，我这房子涨了100多万，我们俩这个从来没有见过一下涨那么多钱的人，这个一下心潮就澎湃了。我一定要把这房子卖了，我得把这房子卖了，我再买一个。因为当时就想，这个房子毕竟它是小四室，它也只有90多平米，我要再买一个大的，我买一个这个大的离孩子学校近的。然后我当时就已经把这房子卖了。这个卖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从3月份我知道这价，到我卖成了可能是5、6月份，这段时间我这房子又涨了。你知道当时我特别着急，我到处想办法能不能加速我这个对方他贷款的速度，让我能够快速的把钱捞到手，赶紧去买。我再去买的时候发现很多房子我已经买不起了，但是当时还是在一个快速的涨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是大概7、8月份吧，买了一个400多万的房子，480万的一个房子，是我当时卖了360多万啊，又买了又杠杆加上了，贷了120万，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现在这个房子经过了2016年下半年以及2017年这几年涨之后，其实它现在降回到我原来差不多这个水平了。我只能说我没亏、
嗯、
但是装修的钱、投入的钱，包括就是可能给中介费啊等等那些钱，包括贷款的钱，其实它还是要比我现在付出的要多了。
利息、
嗯、
对，就这些利息还是要比我原来480万要增值，要有一些增值的费用，但这些费用我就亏了，相当于就因为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我现在就觉得我得亏不是在2017年初或者是2016年底买的房，那我当然会更亏。所以我说为什么是滴血呢、
嗯、
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我就觉得千万不要轻易的进入房地产这个坑里面去。就如果你不需要，真的不要轻易去动这个事儿。
嗯嗯，好，学习了，明白了，知道了，谢谢。
你说已经是像当年的那个时期啊，你考虑好了。
所以其实
我
相当于是
接定了解圈不买房。
其实我相当于经历了两波人的这种心路历程，一波是我狂涨，然后我当时狂喜，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
膨胀了，
对，非常厉害的这种经历啊。你们谁买房找我啊，我知道怎么买，买什么房好，买什么房能保值。 然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你会挑房子，而是大势所趋、
嗯、
然后等到后面它降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去承受这个。我有时候会跟我老公说，我说哎，咱这房子是不是亏了，他说没事儿，你不卖它就不亏。
嗯
啊，对，
刚需嘛，
对，
嗯，
得亏没炒房啊、嗯，没炒，
这就是凭本事赚的钱，凭本事还回去。
其实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刚才一姐跟那个阿福说的这几件事儿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所有人买房的时候，就像刚才说，我买了5000多块钱一平，还是包括你后面的话，2015年赶上个尾巴，然后包括你2016年在卖房买房的这个周转过程，其实它是跟一个时间节点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房地产的周期。
嗯，
对。然后你看，就是很多人的话说，并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我多有本事，我挣了多少钱，其实是时代的话赋予你这些那个选择的。你包括买房这件事儿是相当是时代赋予的。你包括是咱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降这个首付是吧，降到15%是现在目前历史一个低点。
嗯，
然后但是我不承认，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的状态，它不能说确定为最低点，这个是有待这个探讨的。就是这个点为什么那么说呢，你像咱们现在这个房地产的话，一共差不多经历了算这次应该是5次的宽松时代。你包括第一次的话、嗯、可能是在就是房改之前1992年那一年，那几年大概的话那个时候的话才是住宅公积金刚刚就是兴起的那个时候。然后你包括深圳呀、海南，最早的时候海南是一个典型的城市。
嗯，
他呢是去就是包括这一年就大家伙儿可能说的房地产最多的就是你胆子再大一点，然后步子再迈得宽一点，就赶紧买房。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意识到还没有那么特别多的那个，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尤其是以南方为代表，像海南这些城市的大佬们，房企大佬们才起来的。然后等到1998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正式取消了这种福利分房了。
嗯，
就是我说白了，我的房地产进入这种商品房时代了，对吧？
市场化。
那个时候是咱们对第二次的宽松时代。那个时候的话，你包括什么降息呀、降利率呀这些，又一轮又一轮的。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房地产是进入了就是这种黄金时代，你知道吧？巅峰时代。然后包括有什么像这个万科呀，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咱们早期的就是那个六君子呀，是吧？这些就万通六君子那些人物都是咔咔起来了。包括南方的这个，你像香港的这个那个咱们现在房地产的大佬李嘉诚先生，对吧？就是这个。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在2008年啊，插一句啊，就那个不说了、
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金融危机嘛、
嗯、
对吧、
嗯、对对，
当时的话就是4万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计划去落地，然后把整个的房地产又拉升了一波，又分走了一波。然后等到第四次的这个2014年下半年，包括2015年的这个时候，一直到2015年的年底，就是刚才那个阿福说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又是一个房地产的宽松地点。其实它这一次的宽松啊，之所以就是这么多政策放完之后它起来的原因，重要的就是咱们所熟悉的棚改，2015年的棚改，棚改一系列就拆了，大拆大建，那个时候是那个房地产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这么一个大周转。所以说2016年的话，包括全国的话都是以最低的话就是3倍数的这个房价的涨幅速度去上涨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沾到了红利，然后也买房买在了这个低点，对吧？然后呢高点的话都实现了一个财富的一个自由。再到后面第五次这个宽松时代，就是咱们现在从2022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这两年的变化，你会发现房地产这个出政策的这个频次很高，然后呢内容也很劲爆，然后尺度也越来越大，包括他出的这个所有的政策的话，又回到了像你感觉又回到了像是这个2015年呀，或者2014年那个时候了，或者是更早之前那个就是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的那个时候了。但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你包括现在刚才就是一姐和那个阿福还那个卷，就是那个卷圈说的这个、
啊、
就是大家可能因为
圈说
我有那么老吗？真的是
圈说，我特别想叫他圈说，因为他特别符合这个、就是你会发现所有人的话在这个节点上的话就会觉得很像，但是呢咱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你包括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现在的话能出这么多政策，它的背景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很多人就在问这一点。就可能我们研究的这个市场的人员，但是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是我到底现在能不能买，
嗯，
我这个点能不能入，已经是低点了，我还想 因为很多人就是现在判断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咱们无论你承不承认，还是说相不相信，现在的话应该是新一轮财富的这个分配。
嗯，
哦，
就在座的咱们四位，哪可能？比如说你再到五年或者三年、五年，你反过头来，你看咱们这次的谈话之后，或者是聊天之后、畅聊之后，关于房地产的，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有。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可能财富的点又不在不一样的点上了，就所以说这次也是一样，你看很多的人包括豪宅卖得很火，基本上出来一个清一个，尤其是像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对吧？那还有像北京的，对吧？那地王的话还是在砰砰砰的产生在这些城市，但是呢你会发现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种楼市崩化特别严重，然后再落到就是有的城市的话，它可能你不用买了，因为你买了就算以后房地产起来了它也不会起来，就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你以后的话房价的这个涨波的这个因素啊，影响的不单单是政策这一个点，还有更多的点，你包括现在的就是那个咱们的外部大环境，对吧，复杂的这种大环境，然后包括其他那个城市的这种加息呀、降息呀，对咱们的中国经济的话也是会有这个波荡的一个影响的，然后你包括现在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你包括很多人现在不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就是我就业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对吧，没钱那我怎么买呀，我想给国家做贡献我也做不了呀，对吧。还有的问题像卷圈，就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就觉得，哦，我现在的话我要通过的就可能三年这个口罩世界，大家可能更活通透了，活明白了，就觉得哎，我人生要享受，我用那么多钱我干什么，我不能都放在这个房贷上，背着这么大的压力，对吧，过得也不快乐，天天的话就知道上班下班挣房贷对，就是这种，
是说我吗，
但是
风控的时候能舒服点，
这个世界的话还是有很多就是啊，我要去看看鸟呀，我去看看这个旅游旅游啊，玩啊什么的，然后去那个环游世界啊，这个很多都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旅游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三年之后旅游是最先起来的，就是因为大家压抑的太久了，包括这种心理释放也好，对于房子的问题也好，很多人想赶紧把它卖掉，为什么呢，就算我现在我不那个什么了，我也要把我身上的这种房贷压力去解掉，你包括我那个典型的姐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的话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哎呀我现在房价跌，我还不知道它以后能跌多久，我现在赶紧趁还跌的还能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我赶紧卖掉，对吧，
抛了
他就对很多人的话，第二个点为什么不买的原因，就是因为预期，他的预估预期太低了，他觉得预期的话现在没有不会再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去向上了，然后包括咱们现在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呀，然后包括新生儿率的这个降低呀，这些很多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对，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因素，为什么说出台的这个政策的宽松啊，包括它的背景啊、逻辑啊，也是这样子。
所以就像我们这些好多已经买房的人的心态，你知道什么吗？就是首付可以降，利率可以降，但是房价你不能降。但是你换过来又讲，其实我觉得降房价来讲，对整个社会活跃还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对一部分年轻人他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吸引的，比如以前我可能想买，但是我就因为房价太高啊，我买不起啊，那你现在降下来了，那我当然就愿意在我可承受的范围内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对啊，没有不适合的货物，只有不足够优惠的价格，
但是现在关键就是它到底降没见底，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最就持观望态度的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政策吧，频繁推出以后，我也是跟公积金的一个朋友聊了聊啊，我问他，我说你们公积金降利息了，又降那个首付了，我说是不是明显贷款的人多了，有变化吗，这个有没有一些波动啊，他说有，但是很微弱，就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在看，
观望情绪，
对，观望情绪，而且是持续，而且在加重加深，这样的话就是政策如果起不到作用，那还叫政策利好吗？
哎，这个问题真是一个灵魂的问题，
灵魂
拷
问。
其实，你会发现降首付也好，刚才就是一姐说的一句话我比较认同，她就说什么？她说你现在降这个首付的话，你门槛是降低了，但是我的这个高杠杆的成本就加高了，对吧？那我加高的这个同时的话，其实你这个政策对于我来说有用吗？没用。说句不好听的，你说对于买房的这波人有用吗？用处不大。 就是它是对一小一小撮撮撮人可能有用，但是它对于很多的购房者是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它现在出的一系列的政策的话，其实是利好，但是呢，只能说是还没，就是这个点儿还没有到核心的点儿。你比如说咱们就是核心的点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没出，就除非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出。这个就是包括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那你现在的话，你想从去前年到现在一直在出这个政策，那我要到出就是为什么不一下就出了，那一下就把这个房地产救起来不就得了嘛，对吧？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你别说什么撒糖豆似的这种，对吧？出政策，哎，今天一颗，明天又一颗，这种的话，把大家的这种对于预期的这种热情都耗没了。
对，
其实的话，很多人是这种想，就是比如说，好多咱们现在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人，尤其是关注房地产行业的人，出一个政策，可能现在都麻木了。
嗯，
我出就出吧。我也就是啊、哦，大概撩一眼，也不会像以前，哎呀，那么兴致勃勃的说，我出来，我赶紧的想商量一下，看看怎么买房，就没有那么种激动和这种，哎，这种心情了。所以说，这也是现在就是，嗨、哎，咱们以前古语也有说嘛，就是一鼓作气，再而竭，
是，我觉得如果我是要买房的人，我看到这样不停的在出政策，我会被吓倒。我会被吓跑了，
他会觉得还有，
对对对，
还
有什么？
会有出，
你们还要干什么？
叫什么上赶着不是买吗？
对，不都说买涨不买跌吗？
对对对，
是吧？你这个上赶着我的，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想骗我坑我，想把我的钱骗走？
哎呀，我觉得就是跟之前推出那种生育政策一样，最早的时候生二胎要罚款，然后后来生二胎不罚款，然后后来鼓励生二胎，然后后来又鼓励生三胎，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政策跟没有一样。就与我无关这个政策，
嗯，
就是我大概是这种心态吧，看待鼓励生育政策也好，鼓励买房政策也好，我现在是这个心态，就是这个局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今天被拉来只是好奇，我来听一听，对吧，学习一下相关知识，就是想知道一下专业人员是怎么看这些政策的。
不是，你就说这个生孩子这个政策，我就觉得他生二孩的政策，包括后来生多胎的三胎什么政策，那不就是对我出的吗？
嗯，
我已经生了二胎的，那你让人生三胎的，没有二胎的怎么来的三胎呢？
就是啊，就是啊。
那一直都是在对我，这一直把我这一只羊不停的薅薅薅，
韭菜，
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呢。
侠之大谷者，为国为民啊。
所以有房子接着买房。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定要及时止损，千万不要被这个牵着走。
完了，他都明白过来了，
能救一个是一个，
先自救。
嗯，其实的话，还是你个人需求的问题。
嗯，
你会发现，就是不管你如果说你不出政策，你需求在的话，你还会买。
对
对，
哪怕你市场跌到什么地步，如果你需求在的话，还是会买。
对，
就是这个，就是你，我觉得是根据你个人需求的很切身的关系。你比如说这个孩子问题也是一样的。
对，
嗯，今天我是，下午的话，我是那个叫了一个滴滴，然后那个跟那个司机大叔在那聊天，我说他就说我，他说我是个厨师，其实我说那你厨师你怎么开车了呢？他说压力大呀。我说怎么回事？他家仨娃，生了仨孩子，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生三个孩子？他说。嗯，他说他是农村的，他说我们的观念里头的话，我就得要个儿子。
哦，
就是这种观念现在还在根深蒂固的中。就是他就说了，后来他说那个他前两个是女儿嘛，最后一个就是也应了他的这个哎美好的这个需求和愿望了，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这压力挺大的哈。然后他说确实是，然后包括买房，他说他现在租房子不买房，
他都不买了。他这个有儿子的执念和买房执念应该是一样的，
对，但是没有。他跟我说，
但是实力
不给你儿子，对，我说你不给你儿子买一套呀，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我现在没有钱，等我存够钱再说。而且现在的话，他的就是现在普通老百姓的看法的话，就是现在我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也看见老出政策，但是那个说白了，我只关心我兜里的钱能不能买得起。我如果买不起，他出什么政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买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我需求，就是我的需求是放在第一位。第二的话，就是我的收入和就业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说我有很多的钱，我有很多的东西，我需要这个东西有，那我肯定会去买。
嗯，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你现在不需要，然后你就算我手里再多钱，我没必要买这，我还要干的事儿，想干的事儿都去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现在的核心一点。你很多人就比如说啊，哪怕你房地产的话，你看 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那几年人家有2000块钱一平米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有的人还是买，但那个时候你还是买不起，
哎，
对吧？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的工资水平啊，包括你的年龄段啊，包括你的自己这个需求还是不在那个点儿上，所以说很多人就说，那现在买房的这波人还是他自己有需求的。
嗯，曾经不是有人说吗，就是生不逢时，就80后很多都生不逢时，
嗯，
他没有赶上我自己能负担得起房子的时候，房子又是在一个低价的时候。
嗯， 嗯，而且刚才说这个，
哎，对对，
大家有需求就是收入好了，然后就业岗位好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地产对经济影响这么大，大家收入怎么能好，但是大家收入不好，这房地产又起不来，就感觉像这个。其实我刚才还想问，就是道士君，就是你当初怎么想起做这个房地产的自媒体的，是不是也是说对于这个房地产本身它在看涨时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部分来做这个的？
嗯，我这个还真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因为当时的话，我是那个算是入职了一个就是这种房地产研究机构，
嗯，
然后在那里面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然后也是跟着学嘛，跟着做。当时的话也是正好是赶上这个咱们自媒体时代的刚起来的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当时这个研究机构也有一个大号，然后这个大号吧在天津刚开始就做的还行，但是我们加入之后的话就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想法，年轻人嘛，对吧？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哎，就是这种工作上的这种满满的那种激情的，天天就在创作，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就是这种利用房地产自媒体的这种黄金时代，它起来的那个年代，做了很多就是房地产的这种专业的研究，然后写稿子呀什么的。当时那个号的话，在天津的话，应该处于是 number one 的一个状态，嗯，就干到了第一。然后粉丝的话，当时我还没走的时候，你想2019年的时候，它都已经快20万。
嗯
嗯，
就是一个公众号能干到20万粉丝很少见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应该能跟全国的一些大号的话是可以比拟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因为这个平台赋予我太多东西了，我也挺感激的。但是离开的之前呢，我就想着我还是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那我就自己起个号呗，然后自己写点东西，反正也爱好这个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就起了一个2019年嘛，算是起了一个天津房地产的这么一个专业的这种就是自媒体号，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然后一点一点就是去把这种专业知识呀，包括分享给这些身边的人。因为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正赶上我看有一次吧，就是在我做这个行当中的话，我哥是在天津的，他在天津创业了10来年了，他们是干教育的，但是一直也没买房，也是跟这个阿福的这个时间点有点像。他当时是2015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赶紧买房，肯定是要涨了。然后呢，他不听呢，我就劝了，我说你要是买完跌的话，算我的。就后来他跟我嫂子的话也确实在天津拼搏了10来年了嘛，然后也就在2015年的10月份。买了河东的一套房，当时买完之后的话，2016年不是赶上大涨嘛，涨了好多好多好多。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改变了周围人的这个生活。就虽然说的这么有点就是太高大上了或者什么，但是当时就觉得，哦，如果说现在很多的买房人他是不知道怎么买房的，对吧？然后也不懂是在哪个节点去买，或者是我买的房子我不了解这个户型行不行，这个地段行不行，这个区域发展行不行，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对吧？然后我就想，那我要是说用我的这种专业知识，我给他们做，他们咨询我给他们就是，哎，让他们买到性价比好的房子，然后又能实现财富的这种自由也好，或什么，尽一点点忙，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萌发了这种想法，包括现在也是，就是哪怕就是现在的话，自媒体时代已经到了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了，可能也有在下行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不干这一行了，就是说我不写玩，很多人写的很累，你知道吗？因为确实就是这个写的这个过程中要输出很多的这个费脑子，说白了大白话就是很费脑子，是吧？你跟写书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哪怕你对这个就是你周边的这些买房人的话有一点点作用就是好的。因为前两天的话也是整赶上一个就是公务员吧，就这么说吧，一个公务员也是咱们天津这边的，人家是要买一个房子，然后也跟他聊了半天，也给他了一些专业性的意见。他也是，他最后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下半年再看看机会，因为下半年的这个机会点要比上半年很多嘛。因为他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问我，然后我就说你上半年千万别买，聊聊聊看看看到现在，他说嗯，我现在不行了，我已经赶紧想买了，我这个等不及了，我就管他利率还降不降了，我管他首付还那个什么，就是反正我现在我 我必须要买了。我说你这个买的点是在哪儿呢？后来他跟我说了实话，是因为那个他结婚嘛，结完婚之后，他老婆的这个从事的这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嗯，
他呢是医务工作者，你也知道，就是上下班的话就会很累很忙。然后呢，他正好买这套房的话是想在他们家那个医院的这个附近。
嗯，
哎，所以他这个节点是必须要买了。所以他是在这个点上了，他说我不管现在政策再到放多少了，我就要买了，嗯，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从这些就跟他们的聊的过程中啊，包括对房地产的这些研究，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
嗯
嗯，
打破信息差，哎，
确实，你知道吗？因为就买一套房子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嗯、
对一个家庭而言，
对，
尤其现在房价你再降，它还是挺。
挺
昂贵的一个商品啊，对吧、
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买值了啊，即便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
波
动、
嗯、
但是你买的地段好，买的位置好，你从长远来看，你真的是符合你自己自身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
嗯、
买好房子。
嗯，
对，是
就是这么
说。所以
说
现在能买房、嗯、但是就看你买哪儿。
嗯，对，所以道尔君这也不是说完全是经济杠杆哈、啊，可以说是有这种利他的心来做这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像阿福说的，体现这个买房这件事儿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要。我这两天刷视频就看见有一些博主把这个很多之前买房人的视频放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因为在高点买，然后现在降了，降了之后他就说哭着说我这个啊利息亏了多少，然后我不得不卖，我还不起这那，然后底下评论也都非常的一边倒，说那你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什么什么，大家会感觉就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
嗯，
可能就影响你从小的说是就业，从大的说可能人生选择，甚至于择偶，对吧，这都会在里面。
哎呀哎呀，又 Q 回来了。
是是。
嗯，
所以啊，你说这政策出了，很多人会问我到底该不该买，到没到时候？就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这样吧，道士君？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不太一样、
嗯、
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啊，这个家庭环境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从刚才这么聊，尤其道士君的说法，我觉得最主要还得问自己，
对
自己能有多大实力，
对，看自己需求，
对自己有多迫切，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真要是买房的话，第一是看自己需求，第二的话，如果很多人想拼一把赌一把，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人确实是有这个想法，
嗯，
就手里有点钱但是我不知道干什么的那种。还有就是说我手里我现在能够得到这个购房的门槛，但是我要不要现在买，万一我买了之后呢，我再赶上一波涨，对吧，那我以后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就很多人是这种矛盾的点在来回徘徊的。其实如果说咱们现在买房的话，如果你真正想实现这俩点的话，第一个就是买那个主城区的，就哪个城市都是、
嗯、
你先就像咱们买房的一个逻辑，有个先后顺序，先选城市，对吧，选完城市你选区域，选区域选完选板块，选板块选完选项目，选项目选完选哪儿呢，选你的这个哪个开发商买的这个项目，单个的这种户型啊什么的，对吧，买哪个楼层。其实这个一层一层薄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现在的话买房你可能需要选一些核心的城市，尤其像一二线的城市。然后第二点的话，一二线城市里面选哪些呢，选主城区。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要是选一些潜力发展的区域呢，对吧，因为我主城区买不起嘛。但是很多你会发现现在的话，包括咱们一个城市经济的区域发展的话，它是跟基建有很大关系的，对吧，这个基建的话现在又处于一个就是说不像之前了，就是我基建的话大干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可能现在对于这种的话，就是你选择一个新区或者是选择一个郊区的时候你要谨慎。所以说这个现在还是，如果说你在各个城区去选的时候，还是尽量选一些主城的这种核心城区的。第三的话就是你如果说再加上一些附加的这种地段，因为地段这个我觉得抛开大家都知道，对吧，地段这个就不用说，你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城市的这种稀缺的这个景观资源，比如说河边海边湖边，或者是我有一个很超级大的城市公园，这种的话未来的这个它不是说它涨，它是最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房子的话不会跌得太猛。
嗯，
就是如果在猛烈跌的情况下的话，它是可以这样去做到这一点的，就抗跌性嘛。然后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你到那个板块的时候，你最好现在选一些，就是咱们一般不是跟着政策红利走嘛，城市规划走嘛，对吧，有这方面。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的兑现的不是特别好，有的，对吧，可能那会儿我要建个卫星城，现在连地铁都没看到影儿呢，是吧。但是呢你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去 真的是就是跟主城区的接壤程度比较紧密的一些区，比如说像那个典型的你像北京那边的像一些房山啊通州啊对吧，这种区域它可能就是跟这个主城区的话它接壤的会比较紧密一点，咬合性比较强一点。你像比如说天津的西青区，它现在西青的话就包括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它的产业基础和人口流入情况会比较好的，这种的话它的未来的就是这个区域它最起码具备一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成长性，这个是可以的。你这个是咱们一般就买新房的这一类的哈，你可以这么去选。还有一种的话，如果说你想占一下这个租赁市场的风口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的这个城改啊，对吧，或者是城中村啊这种城市更新啊这种的，那你可以盯一下这个城中的这种老破小，或者是它是如果说具备学区那就更好，如果说没有的话反正老破大呀，然后包括这种就可能房子会被时代淘汰，这个是你要去把握的一个点。你包括去年我有一个在南方的朋友，他也是做这种房地产的，然后呢他是干嘛的一件事呢，他是把所有就是这个老城区的这个老破小收，花了好多的钱去收，然后赶上了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租赁市场的这个他就又起飞了。就是很多人的眼光就是你就是要有前瞻性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抱怨现在的当下的这个经济环境也好，或者是当下的就业环境也好，其实可能咱们正好是过渡到这个低点了。你包括咱爸妈那个年代，然后也经历过什么下岗潮啊对吧，也经历过这种就是改革开放的这种对吧，然后也有这种大变革的对吧，那个的时候那个民企是很给力的对吧，然后包括现在的话可能他一代一代的话就是都是在这个波荡起伏的一个过程中的，你包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所以包括咱们现在买房这个站在这个节点上的时候，你自己要去判断你自己的这个财富点和你的这个选择点，就包括那个卷圈说那我现在就不买房，那是你过的你这一辈子的人的生活自由对吧，然后我要我自己就是我个人我这个本身作为一个人独立的个体的话，我要我的灵魂会比较快乐一点对吧，但是你像比如说阿福他可能哦，那我跟我的孩子家人对吧，我这种家庭氛围会更强一点，有的人他就需要这种家庭的这种纽带去牵绊你的这种心理。你包括一姐我觉得可能他是更偏于这种冷静的一个状态，就有点像独立女性的那种状态，他可能要的就是我要事业，我要这个对吧，实现我的这个自由，就是我另一层的自由，跟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包括对于房地产来市场买房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你包括可能我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我还想买房，为什么买房的理由是因为我想换一套就是一套终极改善，哪怕是一个别墅也好或者是洋房也好，有大大的院子能实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以后我就不买了，剩下的钱我就该吃喝玩乐干那个啥，就是我觉得是就像是他跟那个卷圈跟这个一姐或者是阿福的这种生活的话，我觉得是不矛盾的，因为人的生活也是多样性的嘛。就比如说我想要有房子，那我也想要有这个哎，偶尔出去旅旅游啊，然后要实现自己的这种哎小的这种就是生活的这种情趣的对吧，它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兼备的，就是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房子是作为就是当下目前可能包括每个家庭投入资金会比较大，然后呢可能有的是要必须要投入的这么一笔这个资金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认为的话现在就是房地产的话它永远有市场，就是市场份额的大小问题，还有就是你需求的问题。
哎，我觉得特别有启发他这么说，就是感觉就是不像之前大家一拥而上，别管买什么房只要先占上先买上就行，或者后来大家都不买，但也许慢慢就会回归到真正的理性，就是有人需要就买，有人不需要就不买，有人需要大就买大，有人需要就小就买小的，我觉得就慢慢的就是真的是分化了吧，也多元了这个社会。
我听完他说我终于敢说了，其实我后来又买了一套房。
为什么滴血？
因为两座大山背在身上。但是当后来慢慢的就是你觉得就是还款压力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即便他有点小幅的亏吧，亏了一点点，但我觉得也是可以在承受的范围之内的，毕竟这个房子是我需要的嘛。
你家人口多多买是应该的。
对，我觉得感觉
血都放没了。
就是无论是房地产现在的政策面也好，还是它的什么其他方面也好，包括你是还在经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也好，其实一姐刚才那句话的话可以归结为是把这个市场交给市场， 嗯，就把市场你该买的人买，不该买的人你想不买就不买呗，
嗯，
对吧？
对，
就是这种，而不是说我刺激你就买，然后你怎么就去买，加那么高的杠杆也去买，对吧？
嗯，
然后包括阿虎也是，我觉得是就是这样，就是咱们几个人可能站的，我觉得角度都是差不多的。
嗯，所以啊，咱最后再发出一个灵魂拷问。历史最低首付比例，这房子到底该买不该买呢？
你问了好几遍了都。
哎，我相信大家可能自己心里都有答案了，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写在我们的评论区，
嗯，
或者是到我们的听友群来留言。
好，我想起一句话，我刚才想说没来及说，就当初我们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是买了一个就移民加拿大的一个房主的房子，他回来时候就说你就买吧，
嗯，
这个房子告诉你一个规律三点，我说什么？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只剩地段。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当时我们家也确实因为地段买的，现在觉得还是挺值的，但是我觉得拿到现在来看，确实这算其中一个考虑项吧，但是还有别的人口，
嗯，
对吧？
我说我透露一下啊，一姐他们家那地段俯瞰天津市最美的大公园，
对，该符合那刚才道士君说的那个，
嗯，
对吧？城市公园，
啊，鸟警房，这个是个
鸟警房。
嗯，好，那最后真的特别感谢道士君哈，
嗯。
如果大家想有这个买房的问题要咨询，不如关注一下道士君的公众号哈。
嗯，
而且还有视频
号，嗯，可以可以。
嗯，我们给道士君最后拉一波流量。
嗯，对，
我先去关注一下，对吧？
对，
甭管我之后怎么想，我现在先去关注一下。
道是津津乐道的道，
哎，
市是市场的市，君是君子的君，道士君。好，
嗯，
那我们评论区见吧。
对，评论区见。
好，
嗯，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